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巴黎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巴黎讲故事。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篇故事名字叫做《山背后的秘密》。来过新疆的朋友一定对新疆的地形印象深刻，连绵起伏，并且都是寸草不生的荒山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戈壁和沙漠。经常跑车的司机以及坐车的乘客对路边的戈壁滩一定是非常熟悉了。新疆的城际公路基本都建在戈壁滩上，但是你们在熟知公路旁戈壁的同时，有没有关注过戈壁滩尽头连绵起伏的群山呢？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关注过吧。不知名的荒山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既然连山都不关注，那山的背后就更没有人去想了。今天我要说的恰恰就是路边这些看似平常的荒山背后的秘密。以后在新疆的公路上跑，别忘了想一想那些山的背后是什么。老吴是我的好朋友，很早以前他就下海做生意去了，并且赚了不少钱。早在90年代初，他就买了一辆普桑作为私家车，这在当年的新疆那可是了不得的。买了车以后，他就经常全疆各地跑，联系业务，结交客户。据他说呀，那件怪事儿就发生在他买车一年后的1992年。那年八月的一天，老吴在吐鲁番做完一桩生意，独自开着那辆普桑到哈密洽谈一个业务。吐鲁番距离哈密并不近，当时高速呢也没有修，基本上就是石子路和烂柏油路的混合。老吴在吐鲁番做完买卖已经是下午了，本来他打算明天一早再出发，没想到哈密那边催促明日一大早就要谈，老吴没有办法，只好是下午就出发了，开开夜路，晚上12点前应该是能跑到的。老吴开了半天，天渐渐黑了，看看距哈密还有一段距离，老吴打开车灯，跑得快了一些。那天晚上车不多，漫长的路上，老吴只看见自己车灯照射的范围，再远一点就是无尽的黑暗。但是那天晚上，天空出奇的晴朗，繁星点点，一轮圆月挂在天边，将路边远处的群山照的是有些泛白，这个景象倒还真是不错。老吴开的久了，不禁也被这美妙的景色所吸引，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那辆普桑一般，感觉很是奇妙。就在老吴沉浸在美的感觉当中时，忽然听到了轰轰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很响，瞬间把老吴拉回到现实中来。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又是轰轰两声，老吴确定这个声音是从路旁的山那边发出来的。起初老吴还以为是炸药炸山修路的声响，但是想想又觉得不对，这么晚了还炸什么山呢？再说了，也没有听说过附近要修什么新路啊，那会是什么声音呢？就在这时，老吴又听到了巨大的轰轰声，比刚才还要大，震得老吴是耳膜生疼。老吴望望发出声音的那座山，天哪，老吴发誓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所看到的一切。就在那座山的背后，显现出极为耀眼的黄光，把附近的群山全都给照亮了，那一片山地仿佛瞬间成了白昼一般。这光是什么东西发出的？接着又是几声巨响，随着轰轰声的发出，光是越来越强烈，这时已经把山这边的戈壁滩也全都照亮了，亮到在晚上十点的时候，老吴还能清楚地看到戈壁滩上的盐碱地。老吴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路也顾不上赶了，干脆直接停车，看着这怪异的景色。想不到就在这时，更怪的景象出现了，在背后泛光的那座无名的荒山山顶，老吴就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山顶上走着。老吴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干脆跑下路基，顺着戈壁滩向那座山凑近了一些，以便看得更清楚。
老吴这回看清楚了，在山顶上走的东西是一些人影，无数的人影在那高耸的山顶移动着，好像排成了一条长队，犹如是部队行军一般。人影背后就是那耀眼的黄光，这也太怪诞了，这荒山上哪来的人呢？这荒山后又何来的光呢？这一切使老吴的脑子一片混乱，呆立在那里很久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黄光逐渐暗了下去，人影也逐渐地隐没在无尽的黑夜里。老吴被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敲醒，回头一看，路边一辆货车停在自己的普桑后面，司机探出头来看着这边，老吴踉跄地走到货车边，那个司机关切地问他怎么了，怎么一个人站在戈壁滩上愣神啊？老吴惊讶地向他解释着刚才的情景，司机却是一头雾水。老吴疲惫地回到自己的车里，发动车子继续赶路。老吴又望了望那座山的方向，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而且一点响声也没有，安静得出奇，好像刚才的景象从来就没有发生过。老吴在凌晨一点赶到哈密，那天晚上躺在旅馆上的他整晚都没有合眼，满脑子都是那光那声音还有那诡异的人影。老吴后来又走过好多趟那条路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那种景象，山还是那座山，戈壁还是那片戈壁，山的背后也似乎还是那山的背后。下面这个故事名字叫做《公路轶事》。大家都知道，新疆是出产石油的地方，克拉玛依更是依靠石油发展起来的新城。如今呢，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，石油越发成为新疆未来几年里的经济支柱。今天我讲的就是关于油的离奇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，他也是听说，是真是假就不清楚了，不过确实也在司机中流传过一阵子。那是90年代中期的事情，当时南疆那里要修一条公路，具体是什么路我就不说了。修路呢需要沥青，小陈就是负责运输沥青的货车司机。那条路经过的地方除了戈壁滩就是光秃秃的荒山，少有人烟，所以修路工人大都是在工地上垒了土块房临时住着。一天上午，小陈又拉了一车沥青从大本营出发赶赴工地，由于当时呢路还没有完全修好，小陈只能走工人临时铺的便道，也就是戈壁滩上开的土路。大家知道戈壁滩上多是沙石，颠簸难行，小陈又运输了一大车的沥青，开车呢自然是格外小心的。由于是临时铺的土路，又有很多车在上边走过，路面早已经布满了车辙印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真实的路基，所以在上面开车极易走岔道。小陈呢是新来的司机，这条道路本身就不熟悉，加上当天走的这条便道去现场的车很少，又刮着不小的风，视野也比较差，小陈开了半天七拐八拐的还是走岔了路，不知不觉间就开出了原来的便道，驶入了戈壁滩深处。当小陈意识到自己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时，已经晚了，便道早已是不知去向，顺着来时的车辙印，小陈只看到一种印痕，那就是自己的车留下的，而四周是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。当时正值中午，烈日当头，小陈就有些慌了，赶紧掉头打算顺着自己刚来的方向寻找原来的便道。小陈沿着自己的辙印小心地开着，生怕错过任何岔路，但是开了有两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便道。原来戈壁滩上的风早已刮起黄沙，把原来的车辙全都掩埋住了，这就打断了小陈找到原路的唯一线索。这时已经是午后了，烈日虽然是不再强烈，但是温度却依然很高，车上的水 也已经喝得差不多了，本来是预计呢中午就能到的，所以没有带更多的水和食物。在这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，小陈的卡车就如同是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随时都有着颠覆的危险。现在小陈已经陷入了绝境，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境地，难道就要死在这里吗？就在小陈绝望至极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远方好像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在闪光。由于距离很远，小陈还不能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直觉告诉他应该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是水呢。小陈犹如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加了油门，迅速地朝着亮晶晶的地方开去。在路上，小陈也有想过会不会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幻象，但是仔细观察确实是有个食物在那里闪着光，而且随着车子的靠近，那闪光是越来越明显。小陈呢开了一会儿，终于离那闪光的地方很近了，但是开得越近，小陈的心就越发凉，因为那个闪光的地方越看越不像是有水的地方。但小陈依然是抱着一线希望继续向着目标靠近。终于小陈来到了闪光的源头，而此时他早已是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这闪着光的地方确实不是水源，而是一个黑乎乎的大坑，这个大坑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坑里满是黑乎乎的油状液体，坑外也附着着大量油状液体，而那刺眼的闪光呢，就是太阳照射在液体上反射出来的。尽管这时小陈已经是饥渴难耐，但他还是惊奇地走下车，来到巨坑边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就在这时，巨坑里的油状液体忽然是迅速膨胀，很快高出了地面，然后一股油柱从坑里边喷出来，设有十米高，接着迅速散落在坑周围，犹如是喷泉一般。小陈目瞪口呆，平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事物。小陈仔细看了看落在地上冒着热气的油滴，一个念头浮现在脑海中，这难道是石油？小陈有点懵了，尽管此时他已经是饥渴难耐，但是眼前的一切使他早已经忘记了这些，随之而来的是惊讶，无比的惊讶。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深处，竟然有着这么大的一个坑，而大坑里面又竟然有这么多的石油。按照这个坑的大小，这地层下面一定还蕴藏着数量巨大的石油，这将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。小陈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走出戈壁滩，把这个秘密公布出去，这将是新疆的宝藏啊。小陈忘记了一切痛楚，就像是刚打过兴奋剂一般的发动车子，继续寻找着走出去的路。当然他也留意了那个坑的位置，以便日后再来。在发现巨坑后的第四个小时，当小陈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一辆货车在小陈车的旁边超过，还鸣笛示意。小陈猛然发觉，不知不觉间自己竟然已经走回了原来的便道，而前面不远呢就是修路的工地了。但小陈自己也说不清楚，迷迷糊糊的怎么就开出来了。到了工地，小陈是连水也顾不上喝，就把自己的奇遇讲给所有人听，但是大家呢都不相信。有人说小陈是不是开车累糊涂了。之后小陈回到城里，多次向当地物探部门反映情况，但是都没有被采信。大家觉得小陈讲的实在是太荒谬了，认为他是胡编乱造。小陈闹腾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最后工作也丢了。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小陈是在两年后，他整个人好像疯了一般在街上游荡，嘴里面只有一个字，油油。后来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小陈了，戈壁滩里巨坑的秘密也永远无法解开了。前段时间随着油价的暴涨，一些老司机又谈到了小陈，开玩笑说如果他说的那个充满石油的巨坑是真的，物探部门实地开采了，那么新疆就真的是 要富得流油了。也许在南疆戈壁滩深处，那个巨坑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吧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故事了。喜欢咱们的节目呢，就点个订阅吧。行，那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。